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谢神，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精神健康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很感恩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非常期待今天廖医生能够在我们当中帮助一些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再次的报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河北的宋姊妹在线上了。喂，宋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宋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
是是，很高兴啊宋姊妹。今天你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说说看。
是这样，就是我的孩子，他今年是6周岁了，是男孩，现在上高一呢。他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想咨询一下廖医生这一块，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是
这样，就是他最近最近就是一直在家里面嘛，不是上这个有疫情上网课嘛，一直在家里边待着。他现在的情况是就是不和我们交流沟通，就是我们和他说什么他都不和我们交流沟通。然后经常呢就自己在屋里边要么就是看手机，要么就是就是自己在看书，但是他现在是学不进去的。或者是他有一些那个，就是这孩子呢他有就是他比较内向，前期呢就是上高中的时候他就没有朋友，上初中的时候也是结交了一两个朋友，上高中的时候呢几乎就没有朋友。他说话比较就是简短，就你问他问题或什么的时候，他有可能就说那么一两个字或者3-4个字吧，就比较简短的那种。
是
现在呢就是不和我们交流沟通，然后自己在有时候就去厨房里边关上门，来回的走动，就是情绪方面。还有一些就是他有一些这种异常的行为，他把自己的书啊或者是那种电视啊不要的东西，他竟然就是从窗户里边从窗户上往外扔出去。还有他不喜欢的那个让我们看电视，然后他就把遥控器也扔出去。就是他为什么这种不理我们这种行为呢？就是主要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去给他看病，他说他不让我们说他有病。如果说他有病的话，他会就有那种冲动要打人的那种行为，嫌我们说他有病，嫌我们给他看病，所以说他现在是不理我们。然后他是他姨，他有一个姨过来以后，他是跟他姨还是有那个正常的交流的那种行为。再有就是这孩子呢现在就是说我感觉他的行为啊什么的也特别幼稚，就有一些异常的那个行为，而且他的就是感觉他在说话的时候，比方说姨啊或者过来以后说话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办事情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幼稚。在餐桌上吃饭，我们叫他待一会儿他才过来，但是他不理我们，他会把好吃的他认为好吃的菜都不了都搬到他自己那儿去。就有这种行为。就是前期呢我们给他看，就是去年12月份那会儿给他，就是因为他感觉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就很好，上了一个那个竞赛班，他有点跟不上了， 所以说他着急。就从那会儿开始，就是感觉他的学习，老师经常说他那个不交作业呀、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话也经常跟我来说。然后感觉他呢确实有智力或者精神方面也有点那个问题，我就说带他去，因为他平常也跟人们交流沟通的比较少嘛，我就带他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当时说他是因为他经常想一些事情，有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在屋里边有自言自语的那种情况，
嗯，
就说他有可能是那个强迫症之类的，就给他开的是那种药。
哦、
当时吧他还就是说听话，就是我带他去他还去，但是他没有配合吃药。
嗯，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去学校嘛，他去的是一个寄宿学校，他没有配合吃药。
是，
对，等过后到快这个放，一直到这个放暑假、放寒假这一块吧，他一直在学校里边。虽然说医生每次半个月就给他复查一次去，他也每次就跟着去，是配合着去。然后医生每次给他加那个药量，但是他在学校他没有配合吃。
哦，
就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后来呢，在这个放了寒假以后，在家里边就感觉他这种情绪有点也不太稳定，就容易跟别人吵架或者摔东西啊，就情绪一上来以后，容易跟别人一件小事，他有可能就和你吵架或者摔东西之类的。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呢跟那个医生说了以后，他说。医生就感觉他，因为他也有那种刻板的行为，还有说话比较不和别人对视，然后偶尔还会有点磕吧，就他一紧张那种感觉。医生说有些像那个儿童的就高功能的孤独症，但是从那以后给他开了一些那个奥氮平这个药，吃了也不到一个月吧，他就开始。就是说情绪特别不稳定，就是我不吃药了，也不让我们说他有病，然后就不理我们了，就断了药了。就是说，然后我们说带他再去，因为医生当时是不确定他是不是这个病，说等疫情好一点以后给他做一个专家会诊。他现在就是也他也不去了，然后也没做成这个专家会诊，
是
医院不配合。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是。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怎么能让他，肯定得先确诊这个病，就是说能配合着去医院。就是还有就是说，从我说的他这些行为来看，像不像是孤独症的这种高功能孤独症的这个状态？
是。
我们现在就是跟他交流沟通，他肯定他就是嫌我们。我就理解是他就嫌我们说他有病，然后给他看医生，然后他就不理我和他爸爸。
所以
然后他一过来呢还跟他一交流，但是呢现在就是说不敢提这个说他有病的这个事情。
是他不肯接纳，
就是怕他，因为他不肯接纳，就是我们没办法跟他去交流沟通这件事情。
好，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现在也确诊不了，就没法给他治疗，他也不配合治疗。
那我想问一下，之前医生给的药物还有吗？
之前医生给的，就是奥氮平还有，就是因为他没吃完嘛，也就不去了。其实，那个医生在开这个奥氮平这个药的时候，他就不去了。是我们跟医生描述的这些行为。
好的。
他说你先吃这个药，然后看他让他稳定以后，然后再过来。结果。他都第一不吃药了，第二也不去医院。然后我们想找一些心理医生吧。现在心理医生没有，就是说到外边来出诊的，都说是你得带着孩子去才能给你做这个诊疗。对，现在我们就是非常发愁，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孩子就一直这么拖下去也不好。有些医生我们去咨询了以后，医生说就得带孩子过来，不行就强制过来让他去住医院去。我们现在就是两难，不知道怎么去做。
好的
想抓紧时间给孩子看，但是他又不去，强制
的
我们怕对他的打击在太 太大。
是好吧，那因为廖医生他一直在听这个儿子，你儿子的情况，现在我们就请教一下廖医生，到底你儿子的病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面对哈。
嗯，宋姊妹你好。
你好廖医生。
很多时候年轻人高中的学生十多岁的孩子都容易出现就是情绪的问题。我们最常见就是焦虑症忧郁症这些情况。很多时候就是不同的压力发生之后，就小孩子他们的情绪就出现改变，出现有一些忧郁的症状。这个是蛮普遍的，很多忧郁的孩子小朋友都好像不想说话，不见人啊，很容易发脾气啊，睡东西啊，骂人啊，打人，这个都是情绪病。最机会就是最大。
是
啊，我们现在一定要搞清楚孩子的情况是最近几个月一两年发生的病，还是从小性格发展出来，就是从小到现在十六岁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问题？还是这最近一两年的事情？
是。
所以我想宋姊妹告诉我们，孩子以前怎么样啊？
对，
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的情绪啊、脾气啊，
他是有朋友的。上小学的时候，其实这孩子就已经是内向型的，但是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比较活泼的那种，就爱动。爱玩，爱跟朋友们去玩的。上小学的时候是，虽然说是表达方面吧，他可能就是说不是强项，不是那种情商特别高的孩子，就是也属于内向的孩子。但是，就是说他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和孩子们玩的挺好的。上初中以后是上的寄宿制的，然后交朋友交的很少。他就主要是在学习方面，他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的。
以
前在初中以后，他那个说话呀、表达能力方面就变弱了。
以前他有没有很多固执的行为啊？重重复复啊，固执、很刻板的行为。
对，有，就是说他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从小他就爱摆鞋，就是说鞋柜那外边有鞋的话，他就爱摆整齐了以后，再去干别的事情。然后上初中的时候。他还，就是说，一回家以后，假如说我们客厅里边有什么东西啊，餐桌上有什么东西摆的，乱呐、或什么的，他会先收拾完了以后再去学习，把他屋里边也摆得很整整齐齐的。
所以小的时候就是喜欢把鞋子。
这个事情是他对从小应该说一直有的这个。
就是小的时候他喜欢把鞋子摆得整整齐齐的，对不对？
对，然后摆整整齐齐，他脱了鞋以后，然后他再摆整齐以后，他再出去换完鞋。
因为很多小朋友，很多人都有这个有一个倾向，就是重重复复要放东西啊，摆鞋要一定要放在很好的位置啊，很对称啊，这些都不是很罕见，也不一定是代表有严重的强迫症啊，这个孤独症，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最重要就是看清楚他的情况是从小就开始是怎样，还是这最近的情况，他的情绪出现很大的改变，很不稳定。我听到宋姊妹的形容比较情况应该是最近高中的时候出现多一点情绪脾气的问题。
对，
我可以讲，就是现在很，因为他我们没有好像临场来看你的儿子的对谈啊、见面，这个也不容易可以很准确去判断他的情况。但是很刚才我一开始就是讲，很多年轻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情绪病，无论他的性格，孩子的性格是哪一种，有没有一些我们担心是孤独症，无论有还是没有这个情况，很多孩子到这个年纪都出现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生理性的发脾气啊，情绪不稳定啊，很多睡眠不好啊，容易发脾气，情绪低落，这个都是忧郁症的症状为最明显。 刚才你告诉我们，带他看医生，有一种药开给他服用，我听到这个名字不是我们平常处方的抗忧郁药，所以这个一定要想办法，到一个安全的时候就再找医生搞清楚他的情况，是不是忧郁症？因为这个现在的情况都是忧郁症的症状为主，哈。如果他能够服用一些抗忧郁症的药，这个很大机会他的情况会万万好转过来。之后如果医生再跟他面谈多一两次，就容易搞清楚他的情况是不是刚才你告诉我们的孤独症这个情况了。因为孤独症都不是容易用药物很短时间可以改善过来的，这个是性格，他的生活的习惯态度的情况，就要长时间一步一步心理咨询才可以帮助他容易在社交生活啊，说话的技巧啊，跟其他人相处的态度啊，这个要一步一步长时间才可以帮他改善过来。
对，
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帮他看清楚是不是有已经出现忧郁症的症状，尽量尽快可以用适合的治疗，包括药物的治疗，帮他控制他的病。
是，所以廖医生听你儿子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忧郁症多过于这个高功能孤独症，对吗？
对对，这两个情况可以同时出现，他可能是一个高功能的孤独症的症状，
是
这个是他的性格的发展出来的，
但
是现在应该是有一些忧郁的症状，不谈话啊，不开心啊，情绪不稳定啊，发脾气，这些全部都是忧郁的症状。
是是
啊，首先看看能不能够再跟医生好好的评估。第二就是现在都可以做，就是尽量明白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就一定要保持跟他沟通的一个方法，有好的一个家人啊，给多一点关心，包容多一点，依赖他一点，他的情绪不好，但是我们要明白他这个情况，他不容易的啊，不要用太批评啊，太负面啊，指骂啊，这方面来跟他相处，慢慢让他可以将自己的需要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
对对。
第二就是让他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的
节奏
规律啊，不要常常就是向往啊，过度的一个人做一些不太健康啊，不太平衡的活动，
是
啊，应该找一些朋友啊，也可以外出啊，走一走啊，多做运动啊，多做一些健康的活动。
对对，我相信现在疫情的缘故很不容易，但是呢，作为父母的能够去理解他，多一点的包容接纳他，这是很重要的。很高兴今天廖医生给我们的一个总结，就是所有的高中的孩子呢，因为压力的缘故都会有情绪的问题，但是像你的儿子的情况呢，因为是他最近这两年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一下他这个忧郁这一方面的这个病症的话，可能有所改善哈。那希望宋姊妹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对你的孩子有一定的帮助。这是来自河北宋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0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南张姊妹的电话吧。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我好。
是是，张姊妹，今天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张姊妹你好。
是，张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
我是就是因为我的女儿就是她那个，患有那个精神分裂的 疾病嘛，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就是能够看有什么样方法使他能够尽快的能够康复
过来，
正常人健康的生活。
好，那张姊妹啊，你要说说看你的女儿她是多大，从什么时候开始患有这样的疾病，你能够详细的讲一下她的情况吗？
她是在11、12岁的时候上初中1年级吧，就是然后她那个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就考试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情绪崩溃嘛。我听老师说的，就是她因为上的是寄宿学校。就是那时候，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把考试卷撕了撕，又哭又笑的，然后老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才知道他生病了，
是，
然后我们就给他送到医院给他看病，然后起初的时候，在那个郑州的那个，医院嘛，也是这方面就是精神方面的医院吧，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一直不能就是给他下结论说他是什么病，就是一直就是后来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他是那个情绪障碍疾病，青少年情绪障碍疾病。所以然后就是现在不是过去了有7年了嘛，
是，
然后后来我们又他中间又有几次发病，然后一时又在那个新乡的那个精神病医院去看，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是精神分裂，但是我的女儿其实她就是我刚才听那个廖医生说那个就是对这种疾病的人哈，就不能用那个负面的那个话语来对他说话嘛。然后现在这段时间，他就我们就是我和他爸爸就是经常就是接纳他，就是不管他做出就是不好的那个行为啊什么，我们都不去批评他。然后去接纳他，
是，
然后这段时间好像就是他能够主动的帮家里能够分担一些一些事情工作，他也能就是好像情绪上也比较好，比较愉快。现在但是他就是一直吃药哈，吃药现在就是身体非常发胖，他现在有1米6左右吧，1米6不到，然后就有差不多200斤了，这是我非常忧愁的一件事情。他又不喜欢运动，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他又喜欢吃那个油腻的那个食物，而且晚上又吃的特别多，说他也不敢说他，他不听的，他不愿意，他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反正是也不能说他太多，说多了他就不听，他就发脾气，他就不愿意，要不然就是不听，要不然生气，要不然就是哭，觉得自己很委屈。
那他现在多大呢？
现在19岁了。
是。那你想咨询一下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想，最主要的想，能够叫他的体重能够减下来，有什么好的方法没？就是他爸爸说，反正医生也说，就是因为吃药物的作用。哎呀，他的体重是一直往上升，他原先他的体重没有这么重的。
是。
但是现在就是。而且他那个这个孩子有，他就是在医院的时候那个病号的饭都是比较清淡的哈。
是。
他就因为不合他的口味，他就甚至就不吃饭。就是我听那个医生说，他 他就是他觉得那饭不好吃，或者非常清淡的哈，他就不吃饭。那时候在医院，有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都饿，就是瘦到，我们都快真的非常吃惊的那个状态。从，就是但是现在在家里嘛，不是也没去医院嘛。
嗯。
现在在家里就是他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去买什么，有时候家里的饭他也不怎么吃。有时候这他有手里有零花钱的就去买那个，买那个油腻的，
他想吃的东西，对不对？
啊，对。
好，所以他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吗？
对。
嗯嗯。
而且他非常喜欢喝饮料。
是是，好，那
不能多说他。
嗯。
多说的他又。
所以
也生气，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女儿吃药有好转，再加上你们的接纳，只是她特别的胖，所以想问廖医生她能不能够减轻体重，对吗？
嗯，
好。
嗯，张姐妹你好，刚才听到你形容女儿的情绪是比较稳定，对吗？
是
啊。她对上一次服法有多久时间了、啊、是不是已经很久之前的时候啊？
他那个你说病复发的时间有多久？
对，有这个病有4年的时间，他对上一次比较严重的复发是什么时候啊？
严重的时候，
嗯，
他就是严重的时候就是有2-3年前吧。
以前他
就是
病发的时候有什么严重的症状啊？有没有脾气啊，情绪不稳定啊，有没有什么奇怪不正常的行为等等啊？
他就是现在就是有一种奇怪的行为，就是在他那个，其实他在家里这一段时间，有时候也是不是病情不稳定的，他就是在他发病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躺在床上，就是吹气，就是躺在那儿，就是嘟嘟嘟的在那吹气，就是这个行为，我觉得特别奇怪。但是那个他爸爸问医生哈，问我们这个市里边的医生，他说。他这是属于癔症。
除了吹气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激烈的表现？
激烈的表现，也没有其他的，
也没有其他的。所以上一次复发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情绪没有什么特别的不？
他就是他复发的时候就是。他就是不给我，不是谁都不说话，他就是不说话，就跟爸爸，他爸爸，我们两个跟家人都不说话，不沟通，
不
说话。
张姐妹，女儿有这个病之后，她的生活怎么样啊？她还有没有读书啊？她的学业啊，能不能够应付啊？有没有停止？
早都停止了，在她那个。12岁生病的时候都已经停止学业了，
他
不愿意上学。
很多时候我们讲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如果是年纪第一次发作的年纪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他们比较情况好一点，他们的脑部的功能好像大概在30岁40岁才第一次发作，通常这一类病人的情况是比较轻微比较稳定的。相反，如果是很年轻的时候，比方说是12岁13岁这么早就出现第一次发作的时候，通常我们按照临床的统计观察都是容易比较情况严重一点。什么叫严重？就是很多时候 用药物治疗的效果没有怎么好，康复没有怎么全面。第三就是很年纪很小就病发的病人，很多时候附带比较多负面的症状，就是硬性的症状，
是是，
就是不没有兴趣，不谈话，没有动力，没有兴趣做什么事情，没有兴趣去想学，没有兴趣外出工作，没有兴趣交朋友，只是就是我们讲硬性的症状。这些症状特别的地方就是对药物没有很大的治疗的效果，很多时候都不容易改变，只有我们一步一步，好像这样子妹现在可以做，就是一步一步要推动鼓励女儿一步一步，产生多一点对生活啊，对活动的兴趣。第二就是尽量尝试有一点的写照生活，另外就是对运动啊生活方面都能够帮助患者可以一步一步改善一些坏习惯。好像现在刚才提到就是吃东西比较随意，好像有什么好吃的食物他就会不断的吃，反过来就不没有兴趣做运动，这个当然就容易胖了。
是，
另外这个也有一点的关系，就是很多药物都容易增加患者的胃口，这个几方面加起来就容易胖。所以刚才我问这样子妹，女儿的情况如果不是很严重，情况比较稳定，就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商量能不能够将药物的分量减小一点。药物分量减小一点，通常就胃口可以回落一下，就容易控制体重。
是，
刚才张姐妹问就是家人的态度应该怎样。我们通常都鼓励家里面的人，特别是父亲母亲，一定要明白患者他们这个病是严重的，因为是他们脑部的分泌功能出了问题，他们的表现啊行为啊，他们的情绪啊，他们的生活都出现改变。
是，
如果很多父母都很紧张，很多负面的情绪，很多批评，很多要求，就容易让患者产生更多的压力。很多不必要的压力都是这样出来，都是从最关心患者的家人，就是父亲母亲哪方面产生出来。比方说如果每一种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父母亲都很多要求，很不满意，很想希望患者改变，你可以想象就是产生很多的压力。
对，
我们建议就是一步一步来，不要什么事情都用一个负面的态度去跟患者去沟通。首先要他一步一步从一些比较容易的习惯当中改善过来。如果什么事情都对有要求有不满，患者一定感觉不开心，感觉压力，更坏就是他产生一些情绪啊，发脾气啊，跟家人更多的摩擦啊，跟着多的吵闹啊，这个对情绪对病情都不好，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好，
是是。
廖医生，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像他这种吃着药，他这种病吃着药能不能吃减肥药啊？
刚才我们
敢不敢吃减肥药啊？
刚才我们就是分享很多在我们临床的经验当中，很多病人都出现体重的问题。主要就是三方面，就是小运动，吃得多，有些药物增加患者的胃口。
对，
这个一定要几方面一同想办法。
对，
一个很刚才张姐妹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吃
减肥药
、这个就答案很简单，肯定不可以。因为减肥药就是会通常是刺激脑部的一些分泌，
刺激脑部，
对，都 让老婆感觉不、没有胃口，
肚子没那么饿、嗯、
对，不用这个方法呢减肥的、
嗯、
但是只是要就真正刺激老婆出现一些改变，就是容易导致这个精神分裂症复发。
哦，
所以千万不要尝试，
不可以吃。
对啊，
反而会刺激你女儿的脑部、嗯、然后让她的精神这个分裂症呢、嗯、更严重。
对，刚才我想讲就是有一些病人、
嗯、
他们本身没有精神分裂症、
嗯、
但是因为他们要求减肥，
嗯，
在外面有一些地方拿了一些减
肥
药、
嗯、
通常就是刺激脑部
是、
分泌的一些很强很有效的、减肥药，这些病人有一些出现幻觉啊、妄想啊，这些情绪不稳定啊、
嗯、
导致精神分裂症，这是也是一个发作的原因。
本来没有精神分裂症、
啊、
但是因为吃了这个减肥药呢、嗯、反而刺激他的脑部变成了精神分裂症、
嗯、
所以张姊妹啊、嗯、千万不要让你的女儿吃这个哈。然后另外呢、
嗯、
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帮助你的女儿不要给她太多的要求，但是呢在于吃这个东西这一方面呢，我觉得真的是你们父母亲要好好的去就是有技巧的来帮助这个女儿，让她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吃这么多东西。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了，我觉得不容易。但是呢，刚才廖医生给的另外建议就是跟医生讨论一下，能不能够减少药物吗？
嗯，对啊，有一些药物如果分量吃得多，对胃口的影响就更加多了，所以如果有空间可以减药，这个可以跟医生讨论，
是
可不可以？
嗯嗯。
第另外很重要就是减肥，怎么样减肥的？很简单，第一就是，一步一步鼓励推动他做一点运动，
是
不要太多，但因为太多他就没兴趣，很辛苦了。
对，
一步一步来。第二就是一定在家里不要放太多好吃的东西，不要买太多，不要放太多。
他现在是自己去买，所以呢我觉得在金钱管理上面你们也要有一点这个智慧来帮助女儿。好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要为河南的张姊妹她的女儿祷告，求神给她智慧。
哎，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嗯，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
嗯，
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呢。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难题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深圳的杜弟兄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哦，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
周师母你好。
是是是，你好，杜弟兄，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你好。
杜弟兄你好。
哎，你好
你
好。你
好，
周师母，那个我前几天跟你写过邮件，然后你就联系我了。
对对对，
太感恩了。
对，我们看到你的电邮之后呢，就觉得真的
是
要关心一下你的姑姑。
是是
是，你说说看她的情况吧。
嗯，好的，廖医生，我姑姑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就是2003年的时候啊，我们在河南的老家就是一起受的洗，就是那个时候她大概也就是40岁左右吧。
嗯，
她那个时候就是除了性格内向，其他的都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她比较喜欢生气，就生闷气，就是比较特别在意别人对她的一些看法呀，对她的一些眼光呀。别人可能就是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他可能就会想 想很多东西，就会自己给自己找、
嗯、
找这个麻烦。
是。
然后呢，然后对对对，然后这是2003年，他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说都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到200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感觉他就是有点自闭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愿意跟别人去沟通，
嗯，
然后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卧室，然后有时候还会去自言自语，
是，
就是嗯对，然后呢他还就是有的时候他还会说一些话，他说就是好像听到一些东西，
嗯，
而且他说的这些话他听到的声音就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嗯，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是，
为什么会这样，对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怕看到光，就是他爸他自己卧室那个窗帘啊就是遮得严严实实的，
嗯，
他自己的卧室里面是要一片漆黑，这样子他可能才会感到有安全感，
嗯，
就是吃饭也要在卧室里面，就是除了去卫生间他才会出来一下，
嗯，
平时一天24小时基本上都是在卧室里面，
嗯，
对，然后就是这是2008年，然后2009年的时候我奶奶那时候就去世了，
是，
去世以后她好像就是精神这个方面可能也受到一些打击之类的，
嗯，
她可能就是情况就更严重了一些，
是，
然后对后面结婚2009年年底结婚以后呢，就是我嫁到就是我姑父那边，他们离我们大概也就是走路3公里左右吧，
嗯，
他就是从来没有把那个地方当成他自己的家，就是隔三差五他就会自己一个人去跑回来，就跑到我们老家这个院子，有时候可能甚至还会迷路什么的，然后亲戚啊邻居啊都到处去找他，然后有一次比较严重的就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可能就是迷路到那个庄稼地里边，然后有两天左右吧都没有吃也没有喝，后面还好已经找到了，这是最，
嗯，
最最严重的时候，
是是，
对，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一个亲戚就是当时也让他吃了一个中医开的一个就是药丸之类的那种中成药的那种药，具体里面有什么成分我不太清楚，吃了以后就是作用不是太大，对，然后呢他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自己不知道去打理自己，然后也不会说主动去做饭，也不会说主动去洗头啊洗衣服啊，都是要别人说他，
嗯，
催他再去，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是清楚的，比如说我从这边打工回去看他，他总是还会对我笑啊，还会说你去哪里了，
嗯，
还会这样，对对对，我觉得他心里面是挺清楚的，但是就是不会表达，也不会去，现在也不会去跟人沟通，就是这样子。
那你的这个姑姑跟姑父的关系好吗？
我姑父是没有信主的，但是他整体上对我姑确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
对，他能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已经就是接纳我姑姑，我觉得是很多常人都可能都做不到的事情吧。我觉得，
嗯嗯，
是是是。
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你想问廖医生哪一方面的
问题？对，我想问廖医生，就是像我姑这种情况。
嗯，
他是属于抑郁症呢，还是精神分裂症呢，还是就是自闭症呢？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是太了解，因为身边有的人什么样的说法都有。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啊，或者是怎么样应该去应对去处理？对，
好，杜弟兄，我想问你的姑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过医生啊，接受过评估啊，治疗等等啊？
之前没有，之前因为都挺正常的一个人的嘛，我们一起信主啊，唱诗祷告，他还去聚会，
嗯，
很好的，很正常的一个人，对，
嗯，
除了性格内向，别的都挺好。
好，我们刚才之前一个电话，就是有一个姊妹的女儿，13岁、12岁就病发，
嗯，
杜弟兄，现在你告诉我们姑姑的情况，2003年40多岁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就是刚才我讲的。比较起来，如果是年纪30岁、40岁才开始有一些症状发生，通常病情是比较轻微。
嗯，感谢。
现在就看到，就是杜弟兄的 姑姑，虽然有17年有这个病，还没有完全没有接受过治疗，但是旁边的人都看到他有一个有不小的症状，有些时候比较轻微，有些时候比较严重。刚才杜迪松告诉我们，就是2008年呢，有一段时间呢，他甚至有一些好像幻听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是比较严重，就是不外出啊，没有兴趣啊，没有动力啊，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啊，好像没有情绪不太稳定啊。这个就是我们讲，通常是中年才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很多人也没有机会严重到一个地步要送到医院去治疗，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看医生去接受治疗。当然现在来看是幸运的，因为他40多岁才出现这个情况，
对，
但是不太理想，就是还到现在病情好像越来越严重。
是
我们讲就是如果复发很多事之后，脑部的功能就开始出现一些严重的退化了。
对，
现在就开始出现杜继松的问题很好，他的姑姑是什么病，是情绪病、忧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按照杜迪松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他的情况就是属于我们有一些诊断说就是情绪型的或是忧郁性的精神分裂症，就是两种病加起来
是
有一点点忧郁症的症状，也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但是在医生方面来看，我们都很容易，没有什么难度，就是用精神分裂症加上抗忧郁药的药，两种加起来肯定很大机会他的病情可以
康复
改善过来。
感谢神，
特别是他40岁才出现这个病，很容易用适合的药物就容易将他的病情控制过来。
对，
所以我鼓励就是杜迪松想一想有没有办法可以带你的姑姑
看医
生，希望他合作去看医生，如果他明白他的情况是有方法可以改善，他又愿意，他的情况很大机会可以改善过来。
非常感谢神呢，听到廖医生这么一解释呢，其实我听了也是心里面很舒服，因为廖医生在这里不断的强调，就是说中年之后发作的这样的一些情绪上面的疾病呢，康复的可能性就比较高，而且呢不是那么严重。所以杜弟兄为你感恩，你今天这个我今天呢其实因为我们最近呢都是在家里面上班，只有做直播的时候才上班，今天上班我看到你的电邮，我就立刻想到很感恩廖医生今天来可以诊断一下，看看你的姑姑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要问廖医生的呢？
就是这个像我姑姑这个症状这个病的话，如果吃药的话，是不是就是终生要吃药呀？还是说还是说
首先一定要尝试劝他去看医生啊，为他祷告。因为如果他不合作去看医生，按照他现在的情况，10多年有好几次都复发，越来越严重，现在出现生活都很多不同方面的影响的话，它不会越来越严重。第二就是它将来出现脑退化的情况也会很大的，就是越来越记忆力下降，集中力啊，工作能力越来越差，越来越下降，
是
越来越不外出啊，不见人啊，不做家里的事情啊，不买菜啊，不煮饭，这个就是可以
是
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如果他早一点治疗，通常几个礼拜一两个月，他的情况通常都很明显的改善过来，他的情绪好一点，情绪开心一点，轻松一点，他对其他人啊，外面人有一些避害的感觉啊，幻觉这些通常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是
如果他的情况很理想，康复得很好，医生都会做一个决定，就是能不能够一段时间之后停药。
是
啊，所以这个就按照他的康复来决定了这个安排。
对对，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就是说一定要鼓励他，带他去看医生，只要配合吃药的话，他的情况一定可以改善，如果不吃药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哈。那这是来自深圳杜弟兄他姑姑的情况，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呢，因为我觉得听了这么多的个案呢，这个杜弟兄的姑姑的病情只要肯医治的话一定是能够改善的。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来自陕西赵姊妹的电话。喂，赵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是，赵姊妹，哎，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
哎，好的。你好。
是，
医生你好。
赵姊妹你好。
你好，哎，感谢您。哎，我就长话短说哈。我儿子今年是34岁。
是。
他那么啥，就在几年前发现精神上有问题，因为他先后就在这5年之间离家出走了好多次。原来我觉得好像，原来我认为好像原来是性格问题，后来才发现到医院一检查是精神上有问题。我现在一直给他吃着药，吃着那个叫个奇拉西酮胶囊哈。吃着这个，但是效果现在是有个啥问题，现在就看情况，现在还是喃喃自语，自言自语，而且现在不洗澡，不换衣服，现在甚至把冬天的衣服现在还在穿，
是
让我非常的困惑。我现在而且说啥都不听，你说任何话他都不听，我说一句他能顶你几句。
是是，
所以对这种状态我现在特别的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医生给他诊断的是什么疾病啊？
他属于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一类的。
但是吃了他的药反而没有改善，反而你觉得严重了吗？
我怎么觉得好像效果不是很好。你最起码现在你不正常啊，你看现在在家里穿那么厚的，而且自己一会儿笑呢，一会儿喃喃自语，一会儿对你粗暴的，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吃药吃了多久呢？
吃了，他不是离家出走，这才走了回来了，有不到一年吧。他是去年的七月中旬回来的。到现在了。
好好，我们听听医生。
中间就等于就等于他离家出走那一段时间没有吃药。
好的，
他肯定严重。
好，教授妹，我想问，儿子服用这个奇拉斯酮的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药啊？之前有没有其他的药物尝试过？
没有，因为当时开这个，当时大夫说你就吃这个，说这个药就是副作用相对的。好一些，就等于是，就一直建议我们吃这个药。
这个
他说你不要乱换药。
这个药有没有副作用啊？对他，对儿子。
他是我也说不上来，是因为他是每年说是要体检，每年要原则上要体检，但是他也没好好体检。
他是
肯定是有副作用。
平常的动作啊、肌肉啊、手部有没有发抖啊？有没有很
对他原有他原来就是吃饭的时候老是抖，我说你能不能别抖，他好像控制不了。这就是好像是不是他副作用。
我想问教姊妹，孩子有自言自语的情况，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啊？他有没有很多的幻听啊？暴力啊，情绪不稳定啊？什么行为呀？
基本上还行，原来没吃药的时候好像有暴力倾向。现在吃药了，就是这方面能好一些。实话实说，这方面好一些。但是他现在有好多症状，就是你现在天气现在已经转暖了。把冬天那一套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都臭的，怎么说我就不洗。
平常他的儿子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有什么事情？有没有外出啊？有没有见朋友啊？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他就是离家出走了几次，他现在连朋友也没有。
所以每一天都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是的。
是不是主要在家里面呢、啊？有什么事情做、啊、平常
什么都不做。
嗯，
在家里除了吃饭就是看手机，看手机就看游戏，我不知道在看的都是啥，反正是什么都不干。你让他洗个脚，都很难。
嗯
嗯，他
连完全的正常生活已经都完全都是乱的。
他现在有没有幻觉啊？有没有好像对外面呢、啊，对空气对话谈话？
我不知道，那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感受，因为我现在，这个是我说的是我儿子，他的幻觉我就没办法去判定这个有或者没有。
有没有对其他人呢、啊？外面的人很害怕，有避害的感觉、啊？
没有。那个倒没有。
嗯，刚才姊妹告诉我们，他儿子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康复，
对，
没有很多改善。
嗯，
其中一个想法就是你告诉我们他服用的药物，通常都我们不是很常用，也不是第一线最常用的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药可能效果比较这个药可能更加优胜。
嗯，
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就是能不能够尝试用其他的药帮助孩子，因为有很多药都比较这个其他食谱系统可能好一点，也需要要尝试才知道会不会更加好。
是，
所以如果他从来没有改过药，一整年都是吃这个药，也没有康复的迹象，通常我们就要尝试其他类型的药。
是
哈，这个药有个好处就是不会胖。
哦，
如果很胖的药，很胖的患者吃这个药可能就好一点，因为它不会增加体重胃口，但是它的其中一个限制就是效果不是太好。
不明显，
嗯，
效果不是很好，
就是
对，
所以你要跟医生讨论。
他现在可胖了，现在好胖，现在能我看有200斤了，原来才156。
哦，现在也
胖。所以这个药有一个
的问题，
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让他更加胖。
他现在已经胖了
很多，对哦，所以一定要做运动啊，控制饮食的习惯呢、啊，但是
现在就是问题，现在他不动，
对，
所以现在吃饭还吃的还特别多，
所以赵姊妹啊，
控制他、
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医生、你儿子的医生再进一步的去讨论。像廖医生刚才所说的，用现在这个药物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他还是有这几方面的问题的话，看看能不能够换其他的药物，让你的儿子的这个病情能够有所好转。
因为如果还有一些自言自语啊，他对如果还有一些幻觉，这个肯定要换药才能够找一些有更有效的药物，他的病情才可以好过来。
是的。好，那陕西的赵姊妹，因为时间的缘故呢，今天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下一个月你的孩子跟医生讨论之后这个情绪啊，或者是精神方面有所改善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的打电话来给廖医生。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空中辅导，7点到8点，我们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这是来自陕西赵姊妹的电话。那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又接近了尾声。明天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我们继续的会开放热线电话，让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呢，有机会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